在约翰福音七章六节，约翰福音七章六节，因为只有一节，翻到我们请大家一同来读，在和合版的圣经136页。约翰福音七章六节，翻到我们请一起读，请。还没到。我们再读一遍，请。
说，
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。今天信息的主题是时候未到，讲员是康牧师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第七章这段话有一点叫人莫名其妙，甚至叫人对上帝的、对耶稣的诚实度有很大的怀疑。当耶稣的兄弟讽刺他说，你赶快去，赶快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吧，在那里彰显你的名声。那么耶稣说，我去的时间还没有到，我现在不去，你们可以去，我现在不去。可是等到他弟兄去了，他又偷偷的去，那很明显的是一个欺骗。他说不去，他又偷偷的去了。因此很多人很奇怪，为什么在这里要有这样一个记载。那么为什么耶稣其实是去了，去之前他又说他的时候还没有到，那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很感谢主，我们这今年我们有时间，有半年的时间来看约翰福音。我当然神的话都宝贵，但是在看约翰福音的时候，我常常有很深的感触，有很深的感动。我们可能不太容易能够了解这里面的丰富的信息。当约翰福音是一本属灵的福音，当他讲到任何一个东西的时候，他是用字面的意思来表达里面深厚的意思，包括当他说我的肉可以吃，我的血可以喝，那意思不是叫人真的吃他的肉喝他的血，是叫人去信靠他的话。当他叫尼哥底母要重生的时候，他只是指出，我们讲到讲过，他只是指出人在这个世界上靠着自己的绝望，我们一切都弄砸了，我们必须从头开始，我们必须重生，然后又指出这个重生就是信靠他。当他对那个井边的妇人讲，我所赐给你的水会成为活水的泉源，一直涌到永生的时候，他不是说那个女人的肚子就会一直在那里流水腹泻不止，他是说信靠他的人会领受圣灵，会有丰富的生命流出来。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那个时候并不是说时间，并不是说好像他要赶8点钟的火车，现在才5点钟，所以时候还没有到，他不必去。当耶稣在讲时候没有到的时候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耶稣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？我们从这段经文来看，耶稣的时候，耶稣是宇宙万有的主宰，他靠着他用他自己全能的命令创造了万有，他托住万有。在奥古斯丁的神学，在基督教正统的神学里面也讨论到这件事情，就是时间是什么。这个你们有学物理的，有学哲学的，很喜欢问什么是时间和空间。奥古斯丁的结论是时间和空间都是上帝所造的，在没有创造之前，只有永恒的上帝永恒中存在，那么时间是上帝所造的。那么时间是上帝所造的，所以时间是在上帝的掌握之中。时间在上帝的掌握之中，上帝如何让人能够在时间中间认识他呢？在这里耶稣说我的时间没有到，不是说24小时的哪一分钟哪一小时，我的时间没有到。当人不信靠他的时候，他的时间就没有到。他的时间，我们的主耶稣是全能的主，但是我们的主耶稣是一个很害羞的耶稣。当他不受到欢迎，不受到接受的时候，他的时间就没有到，他就不去了。这是针对他的弟弟，他弟弟也不信他，所以他就没有去。当圣经讲到他的时间到了，是指 人信靠顺服他了。那个最好的例子我们曾经讲过，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，耶稣的母亲去求他，当在婚宴迦南的婚宴上，耶稣的母亲去求他说，儿子，他们没有酒了，请你想一个办法。于是耶稣对他们说，耶稣对他母亲说，妇人，我跟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我曾经多次讲过，这句话是非常冲人的。那很多人希望把这句话的冲味冲淡一点，就说这个妇人呢，并不是侮辱的话。这个妇人呢，就是英文里的 madam。耶稣说，夫人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各位，我不觉得我们需要这样来解释圣经。当耶稣对玛利亚说妇人的时候，这绝对不是一句客气的话。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这个儿子对母亲讲这种话的可怕。我就想到，如果今天我太太叫我的儿子说，康健去洗碗，康健说，妇人，我跟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那他要被剥一层皮了。我们要从约翰福音里面很多地方，包括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这个观点来了解什么叫做耶稣的时间。耶稣的时间，一个就是他掌管万有，但是他掌管的万有，他要赐福给万人，但是他的福气要给人，人要得到，人得有信心，否则他所赐给你的一切都跟你非常的遥远，跟你一点都不相干。那么我们也感谢主，当玛利亚信靠顺服耶稣的时候，当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我不帮你做事，玛利亚的反应不是打耶稣一个耳光，玛利亚是对人说，对其他佣人说，他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。换句话说，他是顺服的。当你顺服的时候，当你信靠的时候，耶稣的时间就到了，那个水就变成酒，神迹就发生了。我们很稀奇的是，水怎么会变成酒？那个里面 H2O 怎么会变成这个酒的成分啊？那个我们不知道，但我们很稀奇，我们也很感谢主。当玛利亚有信心的时候，时候就到了；当玛利亚有信心的时候，神迹就发生了。我们每个人，如果要从上帝要得到上帝的时候，上帝给我们的恩典，让我们就对上帝有信心。任何一个时候有信心，任何一个时候上帝就跟我们有关，上帝在我们身上做事，在我们身上拯救，在我们身上安慰的时候就到了。在约翰福音里面还有好几次讲到耶稣的时间。有一次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三节，耶稣说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节，耶稣说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各位，我们今天说得荣耀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得荣耀的时候是你拿到博士的时候到了，是你升官的时候到了，是你发财的时候到了，是你金榜题名的时候到了，是你功成名就的时候到了，那叫做荣耀。可是非常有意思，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节才过了四节，耶稣说，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，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哎，这个你要得荣耀了，你要得到丰富的荣耀了，你要得到称赞了，你辛辛苦苦等的就是这一天。然后耶稣怎么会说救我脱离这个时候？我现在不知道年轻人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了哈？我们以前考联考那真是辛苦，三年就是为了这次考试，然后就是为了那个放榜，然后放榜哇，就是金榜题名嘛，十年寒窗就是为了这个时候。当你要放榜，你知道你考得非常好，可能你是状元的时候，你居然向上帝祷告，主啊，救我脱离这个时候，我不要进台大了，我不要当状元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各位，我也有听过在不幸的悲剧哈，就是有人在结婚典礼的时候，新郎突然失踪了， 他临时打退堂鼓了，但那真的是精神有问题，所以会这样子。哦，我们不会啊，辛辛苦苦，起码我记得三年谈恋爱谈得真辛苦啊，也不知道站了多少缸，也不知道送了多少花，也不知道挨了多少骂，也不知道献上了多少，就是希望结婚嘛。哎，你怎么会这个最喜悦的日子你不来了？耶稣怎么会说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，但我是为这个时候来的。哦，如果我们说神对人做事的时候是人有信心的时候，那么当耶稣的时候，那是耶稣对神有信心了。那是什么意思？他为什么惧怕呢？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一节，耶稣再一次说这样的话，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，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。时候到了，是我要得荣耀的时候，我要光宗耀祖的时候到了。但是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？我们刚刚说是信上帝的时候，我们信靠上帝，换一个角度来讲，就是我们背十字架的时候。因为我们会信靠他，就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事。我们信靠他，若有人信靠主，跟随主，就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主。十字架是我们的救恩，十字架也是我们的奉献。十字架让我们学习知道上帝是如何的爱我们，舍弃了他一切，舍弃了他的儿子，把最好的给我们。十字架也是叫我们学习摆舍弃一切来归向他。那个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哈，那个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哈，这首诗歌我第一次唱就非常感动，那个曲子非常好，你们也知道这个曲子是从名曲来的，曲子非常好，那个词大概是尼托生写的，也非常动人。我虽然是在初中的时候，乖乖，那是四十年前了，四十年前第一次唱，第一次唱的时候就流眼泪，刚刚唱的时候还是流眼泪，哇，很感动。但问题是，各位，你们唱的很感动，跟我四十年前唱的很感动，恐怕是一样，你们不知道在唱什么，就是很感动。就跟有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些仁人志士，看到那些人类历史上那些动人的镜头、动人的文字的时候，我们的感动，那感动是真的，也应当感动。但是基督徒的感动不是只有唱诗掉眼泪的感动，我们还希望有进一步的行动，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。你不知道你在唱什么，譬如说这个最后一节的第四节的最后一句话，不让我心快乐，若我在爱慕感觉或思想无你的事物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吃冰淇淋的时候一定要想到耶稣吗？我吃冰淇淋的时候只有想到这个冰淇淋多细多做得多好多香嘛。哎，我一谈到冰淇淋会讲很多，不要讲下去了啊。还有谈到吃的巧克力，那个黄国伦牧师过年后请我在 Ruth Chris 吃那个牛排，哎呦，真好吃。后来人家说，你知道那一克1800还是2000呢？哇，跟吃金子一样。哎，我会跟你讲，那好在哪里，嫩在哪里。是，我那时候需要想耶稣吗？我儿子喜欢坐云霄飞车，坐云霄飞车的时候还要想到主吗？各位，什么叫做如果我在快乐、在爱慕、在感觉没有你的事情，就求你把它收回。基督徒哈，我希望基督徒了解我们所信的是多么伟大、多么奇妙的上帝。我在第一堂、第二堂谈到我在日本的时候跟一对夫妻哈，我没有多讲，这对夫妻就是双方都从北京来的，非常的优秀，那么都已经在大学做教授了，然后现在呢太太又在继续的读博士，先生在读另外一个学位哈，非常优秀，年轻英俊美丽，太太信主了，太太信主了以后哈，他们夫妻非常相爱。那我实在像这种郎才女貌又这么相爱的我实在很少看到。那我去的第一天，这个跟太太有点交通，因为这位姐妹呢，她信主了，而且她已经要奉献要做传道人了。 那么他信主以后，在日本信主以后，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哈，就拼命写信给他先生。最后呢，他先生来了，我也看，哇，这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才，恨不早见他哈，啊，真是也希望大家都能认识他，他真是很聪明、很能干、很棒。我跟他谈的也很好，但他不能理解他太太的信仰，他也不能理解他太太为什么要去奉献做传道人。他很爱他太太，他说他同意他去做传道人，他愿意，这个对他有很大的牺牲，因为他自己是党员，他在中共里面地位很高的，这个他太太去做传道人会伤害到他的前途和未来，他说他愿意。然后我就问他了，我说你愿意，请问你是同意你太太去做传道人，还是你支持你太太做传道人，还是你鼓励你太太做传道人？我说这三个不一样。他很聪明，他立刻说，想了很久，他说我是支持。我说，他说我没有办法鼓励，他说我不是同意而已，我爱我太太，所以我太太做的事情我不只是同意，我会支持他。他说但是不是鼓励。我说问题也在这里，我说你这么聪明，你这么能干，你懂这么多的事情。我跟他谈话，有的时候真的想到耶稣曾经跟一个少年官讲的话，你离神的国不远了，很近，但是呢，各位，你离神的国一步跟离神的国一万里是一样远。你说我差一点就要信了，我离真道已经很近了，你没有信，跟你是一个无神论，跟你是一个绝对反对基督教的人，结果是一样的。我说你没有办法懂得一件事，你没有办法懂得你太太为什么这么爱耶稣，因为你不知道耶稣多么爱你，也爱你太太。他说我不懂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不是经历上帝的爱，不是经历十字架上的爱，我们做什么事都做不好。我们做什么事，基督徒做的也都非常辛苦，我们不知道他这么美好。要经历这样的爱，当然我们信靠他，要经历这样的爱，我们信靠他，而且我们需要走一样的路，就是我们需要舍己，走耶稣一样的路。父啊，我的时间是什么时间？我没有自己的时间，只有你。你什么？你叫我做什么，我就顺服；你叫我做什么，我就信靠。当我们信靠顺服上帝的时间的时候，时间就为我们打开了。但是这很困难，每一个十字架的路都非常的困难，每一次的要信靠要顺服都难。不管是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对马大玛利亚，对他的姐妹，或者是耶稣自己上十字架，或者亚伯拉罕献以撒，或者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，或者神呼召门徒跟随他，或者我们今天要信靠他，我们通常在教会里面讲到的，你要来信耶稣，耶稣解决你的问题，耶稣给你喜乐，耶稣给你平安，这都是真的。但是这一定会有一个巨大的挣扎，你要得到耶稣的时候，你必须舍掉其他一切的。不是你不一定是神真的要你放掉这些东西，但你心随时要有这样的想法，这个叫做十字架。父母、兄弟姐妹、妻子儿女、功课、学业、工作、身体健康，这些我都一再的讲，我非常鼓励弟兄姐妹，让你的功课要好一点，身体要好一点，要努力工作，要更爱你的妻子，更爱你的丈夫，要全心全意的爱他，你要服侍不信主的外邦人，像服侍耶稣一样。所以基督徒在世界上的生活，包括工作，包括家庭，我们尽我们一切的力量。这句话在《简爱》里面也很有名哈，先生，我是尽了我的力量，I have done my best， 我尽我的力量来服侍，来工作，来读书，来运动，来爱我的妻子，来做一个忠诚的国民，来做一个好的老板，好的员工。可是各位，这一种尽我一切力量来做的时候，是靠着上帝，信靠上帝来做的。我在我的婚姻和工作家庭里有最满足的喜悦的时候，是必须这一切在上帝的眼前像灰尘一样。这个叫做得着生命就要丧失生命， 为主丧失生命就要得着生命，这叫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不能长大。而且我觉得这是我们不断要有的过程。为什么复兴没有来？为什么喜乐没有来？为什么平安没有来？为什么耶稣应许的那些美善没有来？要什么时候才来？你信靠他的时候，顺服他的时候，背十字架的时候就来了，那就是荣耀。连我们的主耶稣对这样的舍他都有惧怕，他都说父啊，救我脱离这个时候。那我们怎么可能会没有这个时候？但是神既把能力和盼望赐给了我们的主耶稣，神又怎么可能不把这样的能力和盼望也赐给我们呢？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，我也在弟兄姐妹身上分享很多，在圣经里很多。我跟我太太的关系感情的一个重大的突破，就是在美国的时候，那是在最痛苦的时候，是我要离婚的时候，是我要拿起电话打电话找律师的时候。同样的，神光照我，不要再去数算别人的过错，数算自己的过错，不要再去责备别人，看到自己的罪恶和上帝的赦免。我拿起电话要找律师的时候，我跪下来求神赦免。各位夫妻吵架，你们都有经验，就是讲别人的不对嘛。不要说夫妻吵架，我们人际关系就讲别人的不对，当面都讲得很好，背面都很少讲别人有什么好的。我跪下来承认自己的不对，这是神的恩典，神的时候就到了。这个时候并没有停止，是我跟我太太关系就好起来，非常好。但是回国以后还是常常也有这样的情形，我需要继续去依靠主，继续去仰望上帝，继续去舍己，继续去，那个不是苦行，不是禁欲，那个是信靠上帝在十字架上的恩典，就能够度过每一件事，都能度过。所以各位，神什么时候复兴？神什么时候帮助？神什么时候提升？神什么时候解决我们的问题？神什么时候让我们得荣耀？你落在像麦子一样落在地里死了，你就看到神的工作，而且求神让我们继续不断的经历。因此置之死地而后生，当我们真是一心一意求顺服主，信靠主的时候，各位，我可以真的很诚实的说，我吃牛排的时候是想到主，我吃冰淇淋的时候是想到主，我的主让我更能享受这些东西，我的主也让我能够放掉这些东西，我的主也能够让我在吃的时候感谢，也能在不吃的时候感谢，那个叫做自由，上帝爱里面的自由。这个爱里面的自由也让我们看到在爱里面可以有的那个谦卑和喜悦。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我们也讲过，也再一次是耶稣的时候到了，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父归世的时候到了，他的时候到了，上帝的时候到了，上帝拯救施怜悯行神迹，把水变成酒，叫死人复活，使瞎子看见，聋子听见，使瘸子行走的时候到了，上帝复兴教会的时候到了，上帝感动人的心的时候到了，那个时候到了。耶稣所做的事是做一件最卑微的事，耶稣弯下腰来替人洗脚，那里面充满了上帝的荣耀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智慧。托尔斯泰写过一篇短篇小说，他讲到说有一个国王，他治国有困难，于是想到怎么样治国的困难在哪里。我想不是国王治国，牧师牧会，这个经理工作，总统日理万机，我们每个人大概都如果能够把他所问的问题找到答案，就可以解决问题了。那国王在想哈，如果我知道在什么时候跟什么人做什么事，如果我知道在什么时候应该在什么时候，那个是 when， 跟什么人，那个是 who， 做什么事 what， 可以加一个 how 啊，我做什么事，如果我能知道在什么时候跟什么人做什么事，那就好了。各位，这个如果你想的很复杂，其实也不太复杂嘛。你知道什么时候买股票，什么时候卖股票，那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你知道这个是最低点买进，最高点卖出，那就好了嘛。 你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话，用什么样的人，这个时候你刚好需要的是一个清洁工啊，你知道他在哪里啊，那用他就好了。什么时候你刚好需要一个电脑程式的写作员，他出现就好了。什么时候你是情绪最坏最暴躁的，有一个最温和的人在你身边，那就好了。我知道什么时候跟什么人在一起做什么事，那就好了。你知道有悬赏，能把这三个问题什么时候什么人什么事告诉我的，哦，那是大赏啊！很多人提出这个提出那个，国王都不满意。啊，国王就想到说，听说啊，有一个隐士啊，这隐士就跟我们中国那个这个历史一样，深山里面有个高僧，那个老头子，很有智慧。听说他很有智慧，当然在托尔斯泰俄国的背景里，这种有智慧的人就是那种修士啦，亲近上帝的老头子。这种老头子通常不是像中国武侠小说的功力奇高无比，奇弱无比，身体很弱，又脏又弱又老又残，所以听说在某个森林里面有个这么高深的隐士，但是呢他因为太老太弱也不可能到宫殿里来，国王就去找他。那么国王就到森林里找他，然后呢就把卫队也放到外面了，然后就自己因为带太多人进去，隐士生气了，不跟你讲话了，带着刀剑来找我不行，要很谦虚的去啊，就到一个很破旧的地方。那么一个这个我们在台湾大也想象不到，全世界大概这种地方也越来越少了，就是森林现在慢慢都消失了。森林里面有个小的破破的小屋，那隐士呢在前面锄地啊，在那里耕种。国王去了就说：“哎，老先生，我有三个问题，我是国王，我请你告诉我答案。我应该跟我在什么时候跟什么人做什么事？这再可以讲到很多例子，英文讲叫 timing。”喝酒很好，酒后就不能开车了。那个 timing 酒前酒后开车那很重要的，你要知道。当然我们基督徒都不要喝酒最好了哈。他问我要在什么时候跟什么人做什么事，那老头子不理他，还在那里锄地，锄得很慢。那国王因为他真是治国头痛，所以他非问到答案不可，他很客气，问了三次他都不回答。那个国王就说：“哎呀，你锄地锄得这么辛苦，我来帮你锄吧。”那隐士就给他了，他就让你锄，锄了一两个钟头，那隐士坐在那也不动，因为很累了，也不知道在干嘛。国王就在那锄，锄得很辛苦。锄了两个钟头，已经汗流满面了。国王做的事，哎，他再问一次，这次应该感动你了，我够诚恳了吧？老先生，请问我应该在什么时候跟什么人做什么事？那隐士说：“哎，看那边有一个人从森林那边过来了，是怎么回事？”看到一个人，这个人呢跌跌撞撞的。那么国王走过去一看，受了很重的伤，那个人流很多的血。那国王就把他抱过来了。各位，在这种圣徒啊、隐士面前啊，那种骄傲自大都没有了，要很谦卑，因为他要问嘛啊，把他抱起来，抱到那个隐士的房啊，破旧的房子里面。那个人那个肚子一直在流血，那么国王就照顾他，然后就把自己身上衣服也撕了，包扎伤口，弄了很久的时间，就是那个人血止住，大概不会死了。那么再问那个隐士，天已经黑了，隐士已经睡着了。啊，睡到第二天呢，起来，他发现那个受伤的人比他早起来，看着他。那么国王说：“你为什么这样看我？”那个人说：“我是你的仇家，你没收了我家的财产，杀了我的兄弟。我知道你要来问，昨天要经过这个森林。”我就要暗杀你，结果我被你的在躲的地方被你的卫士发现了，就被他们刺了一刀，那我就来求救，结果没有想到被你救了。他说：“谢谢你救我的命哈，我愿意永远做你的仆人。” 那么国王也很高兴啊，国王就说：“好好好，你就跟我回去吧，我把财产都发还给你哈。”要回去了，再跟隐士讲：“老先生，最后一次问了，请问我要在什么时候跟什么人做什么事？”那隐士说：“我都告诉你了。”哇塞，这人家是大灾问，他是大灾答。你哪里跟我讲过？你什么时候跟我讲过？他昨天你来问我的时候，如果你不帮我锄地的话，你会被那个人杀死。你看到了我，你就在我身边锄地，如果你听我不理你，你就走掉了，你会被那个人杀死。在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最重要的人就是我，最重要的时刻就是那个时候，要做的事就是帮助我。你在那个时候，就是现在，当时的现在，帮助了你身边的人，那就是最重要的人，协助他，救你没有死。两个钟头以后，刺客来了，你帮助了他，你对他良善，医治了他。两个钟头以后，最重要的人就是那个刺客，最重要的事就是帮助他。所以年轻人，人生什么时候做什么事，跟什么人做事，什么是我们的时候，就是现在。什么是最重要的人，就是你身边的人，就是现在跟你在一起的人。什么是要做的事，就是对他良善。你已经得到答案了。托尔斯泰写的短篇小说都很感动人，不过托尔斯泰不是一个基督徒，所以他通常都忽略了靠着上帝的恩典。我们要背十字架，我们要靠着上帝的恩典来背十字架。我们要舍己爱人，要靠着上帝的爱来舍己爱人。我刚刚讲了夫妻，讲了我跟我的妻子，我的同工，我的儿女，我读书，我做任何事，我今天在第二堂也提到了舍己，我没有讲完，因为那个荣森已经在催我，我已经时间都过了哈。那个我在日本，就是有一天上课上到9点钟完了，那么有一群福清的青年跟我讲话，要我带导，一个一直到了差不多10点钟。然后另外有两个我很喜欢的北京来的念博士的，他们要跟我打乒乓球，我当然喜欢上去打乒乓球。可是我当时我知道神要我跟这些人谈话，是我不太想，我觉得他们实在是没有什么程度水准，但是我就感谢主，我就学习着主，这个时候你给我的时候，而且我有两个选择，我要照我的意思去做，还是照着你给我的感动去做。各位，这种感动灵感这些是不可靠的，你可千万不要学，但是我们随时记得十字架上爱来做事，那是对的。结果我就一直没有上去打乒乓球，我一直到10点钟，我也不要他们在上面等很久，那么最后我还是上去跟他们打了。那么感谢主，得着生命就丧失生命，为主丧失生命就得着生命。后来我又得到机会跟他们打了1个钟头的乒乓球，也打得很好，也谈得很愉快，跟福清的那些年轻人谈得也非常好。各位，我们的上帝是慈爱的上帝，神造了一个美丽的世界让我们在里面享受，神给我们五官，给我们各样的聪明智慧能力叫我们享受。我们的神不是苛刻的上帝，但我们的神实在是知道我们的软弱，就是我们容易把这些事当作我们的上帝，所以就用十字架来拯救我们，也用十字架来修剪我们，对付我们。我们在上帝的十字架，在上帝的爱里面信靠他，随时随地那个时间都是为我们开的。我在第二堂有提到提到那个福清这些人的事，我这里要提另外一个见证。在就是中国的那个福建这边沿海的地方哈，很多省份比较最有代表性就是福清，这地方有100-200年移民的历史。那么他们都喜欢往外面去，一方面本地贫穷，一方面也是 他们因为贫穷，所以常常铤而走险，都是一些官府追捕的对象。所以一两百年前，他们是逃赌债啊、杀人啊、亡命到东南亚。那么这十几年呢，他们是到日本啊，当然能够去别的地方也去。你看，全世界的人蛇集团所带去的人，很多是福清的。后来我碰到一个记者，就是不是福清的哈，就是中国的一个记者。他很消息很灵通，他就跟我说明一下，他康老师啊，这种事情是禁止不了的。他说啊，那个沿海的这些政府这个党员啊，书记啊，都支持这样的事。那他的话也刚好被另外一个弟兄证实了，就是他们出去打工啊，福清出去福这些人出去打工，非常能吃苦耐劳，他们常常是三个人。租大概一个榻榻米大的一个地方，然后两个人上班打工，一个人睡觉，所以24小时总有一个人在那里睡觉，另外有16个小时，有两个人总共16个小时在外面工作，他们就是租一个睡的地方。他们打工赚钱的地步真叫人吃惊。有个弟兄跟我讲，他在问我他要不要回去，他说他出来的时候，人蛇集团要他付的偷渡的人民币是27万人民币，然后经过这几年，他总共还的是50万人民币，因为包括利息。各位，50万人民币的那个购买力是不得了的。他7年还了50万人民币，他又赚了50万。赚很多的钱，因为他们拼命在打工，日本的人工也贵。那个记者跟我讲啊，他说每年在福清、安乐这些沿海地方哈，汇回来的人民币就是10几20亿，所以政府根本在鼓励这件事。他说我跟你讲，我们那边是怎么做的。他说啊，他说你知不知道，现在中国最漂亮的地方大概就在福清了。他说像小瑞士一样，一栋一栋小别墅，当然没有上海北京那种高楼大厦，但是因为每年大家能汇回去的钱都很多，所以大家都盖很漂亮的小别墅。那么他说比上海北京都漂亮。有一家如果破旧一点呢，这个党委书记就是我们现在里长啊，就会去探访他，看看家里有什么问题，然后呢就会把李明找来了。这个康同志家里这么破旧，我们每一家都是小别墅这么好，康同志家里太破旧了，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人在外面。现在我们做两件事，一个大家凑一笔钱把他家的楼盖起来，另外呢凑一笔钱把他的儿子送出去偷渡。他说康老师这怎么禁止嘛，那根本不可能禁止的，大家都要。当然这里面就产生非常多的悲剧，那么很多夫妻很多夫妻是分开的，反正只要能打工的地方就去。所以有人在日本，有人在什么非洲，有人在耶路撒冷，有人在不同的地方，有的就在当地。小孩子有的时候就给婆婆看、公公看。那么所以淫乱的事情很多，离婚的事情很多。我看到这些事情啊，那我在大概八九年前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，就碰到这些人，那都是他们没有什么知识，没有什么经济能力，然后就拼命的赚钱，然后婚姻啊、人际关系一大堆问题。可是真是感谢主，越来越多的福清的青年就来到这个教会，然后他们就认识上帝，然后他们信了主，然后他们把福音带回去。在那边盖的教堂有的是他们自己盖的，在福清，他们回去常常带着满满的荷包回去，带着破碎的身心回去，身体很多人就打工打坏了，心灵因为跟妻子或丈夫离婚，或者是儿女都不见面了，所以也受伤了。那个真是这些东西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人会用笔把它写下来，包括我们华人在19世纪在美国修铁路的，这些都是血泪，都是可以写出来的，都是让我们可以去感恩，可以去学习，可以去思想的。 但是华人在十九世纪华人在美国铁路打工的他们的历史怎么样，他们信主的状况怎么样，我不太知道。我知道有些美国华人的教会是那个时候建立的，他们在那种痛苦的地方，甚至可以说地狱暗无天日的地方，他们认识了主，有了盼望。这些福清的人，哎呀，感谢主，他们认识主，有盼望。于是他们现在的问题常常不是要怎么打工赚钱了，他们在想，我们在这里非法打工，虽然日本政府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中国政府甚至鼓励你出去，但他们信了主，在教会信主，认识了真理，觉得这恐怕不对，更觉得夫妻分开不对。于是他们常常，现在越来越多人带着满满的钱包，带着圣灵的充满，也带着破碎的身心回去，慢慢解决问题。那个记者跟我讲的另外一件事，就让我更是感动，我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一句话。他说，康老师，你知不知道在福清也有人到他那里去打工？我说，哎呦，怎么还有人到他们那里打工？他说，因为沿海这边都富裕起来了，沿海的地方越来越有钱了，他所以内地的人就到沿海的部分来赚钱，沿海的部分就到日本去赚钱。他所以我们现在在福建福清那个地方，很多四川人到那里去打工，他们很穷就到那里去打工。他说福清人吃不了的苦，四川人就吃了。那我不知不知道是不是四川人打工寄钱回去，这个历史又在重演。在四川那里也有很多是夫妻但是离婚的，外遇的，儿女不能跟父母在一起的，为的就是要能够赚钱，然后把钱寄回去。那么如果四川是比福建这边要落后的，那会不会在中国的大西北那个少数的民族又要到四川去打工？各位，我想到就非常的难过，但是也非常感动。我就跟他们分享，我说我们真是要感谢上帝，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水往低处流，人往高处爬。读书读得多的，聪明的，北京出来的，到美国，到东京地大念书，做生意赚大钱，得博士学位。没有那种头脑的可以拼的，到日本来打工赚钱，盖小别墅。人往高处爬，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的上帝往伯利恒去，往马槽去，往十字架去，没有人，只有上帝这样做。有一首诗歌，上帝或者耶稣，里面是什么？你从高天到马槽到哥哥他，爱我们，这个是上帝的爱。各位，我想我们人没有办法解决人间的问题，人间很多很多的问题。但是我看到我对那些福清的青年讲，我说我这样看到很大的盼望，我不仅看到福建的盼望，我甚至也看到四川的盼望，因为钱寄很多回去，赚得全世界失去自己的健康，怎么会值得呢？赚得全世界失去自己的婚姻，怎么会值得呢？赚得全世界失去自己的家庭，怎么会值得呢？我跟母亲谈话的时候，常常讲一半他们就哭起来。你想不想你儿子？怎么会不想？生下来就来日本打工，儿子电话里叫一声妈，其实很疏远。以前在早一点的时候，八九年前电话还没那么便宜，还没电话卡的时候，甚至打电话钱他们都舍不得啊。各位，在日本他们是为了赚钱，在我们台湾不也是这样？我知道很多不是穷人，不是到日本去打黑工，是非常有钱的 CEO， 他们的小孩也不认识父母，认识菲佣，因为菲佣照顾他，就像妈妈一样。所以菲佣要回菲律宾的时候，哇，小孩哭得很厉害，妈妈上飞机的时候很正常。各位，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？这个世界真是很多的罪恶，很多的难过，我们都不能解决这些事情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的主耶稣从天上到地上来，他来解决这些事情，他把他的爱，把用十字架解决了人罪恶 刑罚、痛苦、死亡这些问题他都解决了。他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他的时候就是信靠顺服天父的时候。我们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我们的时候就是信靠顺服耶稣的时候。我们信靠顺服，那个时候就到了，那个时候就有荣耀，那个时候有十字架，但那时候也有荣耀，每天都是一样。我感谢主，在这种自由，在上帝给我们自由里面，我们不是那种禁欲，我们不是苦行僧，我们是喜悦的，我们的天父爱我们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主，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谢谢你为我们预备这么丰丰富富的救恩。主带领我们，带领我们知道今天现在就是你的时间，现在就是你拯救的日子，现在就是你恩待的时候，现在就是你叫我们从死里复活，叫我们的水变成酒，叫我们的瞎眼变成光明的时候。主啊，我们也谢谢你。孩子以前天天就在想，有没有哪一个时候、哪一个地方，我可以独处看看书，或者哪一个时候、哪一个地方，跟那些很聪明的人谈学问、谈文化、谈那些所谓高深的事情。主啊，我谢谢你，任何一个时候我都可以跟你在一起交通，借着最小的弟兄姐妹，借着最没有文化、没有知识的人，当你的爱、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，当我愿意信靠顺服你的时候，主，真是天就开了，我们就看到人子、神的使者在人的身上上去下来。主，愿天在我们当中也常常的开，神的使者、圣灵的能力、耶稣的话常在我们身上上去下来，下来来满足我们，上去把荣耀归给天父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